感谢主，神借着这孙中林姐妹跟黄斌姐妹给我们这么美好的音乐。那我想上帝有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今天我们这一堂讲道是十字架与复兴。那如果要讲复兴的话，应该是像张路加牧师这一种的可以大声疾呼的。可是呢，我本来也是很大声的，我在教会里面讲到呢，弟兄姐妹说，刘牧师你讲到我们想睡也睡不着，要醒也醒不来，因为你太大声，有时候又太小声。所以那今天我就是带着一个沙哑的声音，想喊也喊不出来，想叫也叫不出来，所以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个以利亚式的复兴。以利亚的复兴是什么样的复兴呢？就是他在山洞里面，在西乃山上隐藏的时候，那感谢上帝，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到圣地去考察。那特别有一个地方我们要去的，就是上西乃山。那这个西乃山不容易上，走路要先在楼下面要走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再骑骆驼要骑两个小时，然后再走路，年轻人半个小时可以上去，这个年纪长一点的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不是走路，是爬石头。那我说我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西乃山，所以这次我说我一定要去。感谢主，终于爬到这个西乃山上。西乃山上有一个小小的教堂，是纪念以利亚。以利亚当年逃避神的时候，逃避耶洗别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他隐藏起来，他觉得上帝丢弃他，是以色列人丢弃他，所以在有一天说耶和华要从他的面前经过啊，所以他就要出到在那里听上帝的声音。那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耶和华要经过的时候，有狂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那之后呢，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复兴不一定是大喊大叫，然后微小的声音里面，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到上帝圣灵微小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微小的声音来听上帝复兴的信息。复兴这个词，那在圣经里面使用呢，跟我们今天一般人所理解所谈的，在意义上呢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认为复兴呢就是兴奋，我们开奋兴大会，然后大家又哭又叫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认为的复兴。但是复兴这一词呢，在旧约圣经呢使用的比较多，那尤其是在诗篇119篇里面，一共用了11次。复兴主要的意思就是使活，就是使人活。因此呢，中文圣经呢就把它翻译作救活。那在诗篇里面，如果你读诗篇119篇的话，这个使我你的话将我救活，这个救活出现很多次。那英文呢就把这个字翻作 revive。 那这个英文字的原文原来的是根据呢两个拉丁文的字义，两个拉丁文，一个是 re 呢就是在的意思，而这个 vivo 呢就是活的意思。那复兴的意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再活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再活呢？为什么要再活呢？是因为有死亡，或者说向着死亡走的 现象，像一个人啊生病快要死了，所以呢我们需要赶快的想办法把他救活。那今天教会呢需要复兴，我们个人呢也需要复兴，因为我们面临死亡。有一次我说我们的教会好像是死的一样，有一个姐妹对我非常的不高兴，然后我牧师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为什么你说我们教会快要死亡。老实说，今天神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呈现一片死气沉沉的现象，好像基督徒教会好像是死去活来，活得好像不死不活的不活的样子。所以因此呢，我们好像是快要烧尽的干柴，所以我们需要活再一次来使我们眺望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火来眺望起来。那大家会问说，有没有可能呢？如果你观看今天的教会，其实实在是很多的教会没有生气，很多的教会没有见证，很多的教会没有力量。我老实说，如果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全世界信耶稣的人啊，真正的是有生命力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世界要跟从教会，而不是教会来跟从世界。事实却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是跟着社会的脚步来走。你看我们的思想，你看我们的言行，你看我们的衣着，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没有在社会上起带头的作用。所以你问说复兴是可能的吗？复兴有可能吗？复兴是有可能的。那复兴呢不是痴人说梦，复兴呢也不是基督徒的理想，复兴呢乃是上帝的作为，是历史的见证。当然我们希望时时都在复兴当中，那我们就不需要呢很特殊的来需要一个复兴的景象。但是很可惜的是说，我们人是罪人，虽然已经悔改呢，但仍然不免在日久天长之后呢，我们的灵命呢就渐渐的趋于平淡而失去生机，加上罪的干扰和权势仍在人的里面，因此呢灵性软弱跟堕落呢好像是难免的。并且呢我们也是看到历史的巨轮转变之下呢有一个定期的现象，因此呢教会的历史呢如同人个人的历史一样啊，在这个一起一伏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灵性有时候低潮，有的时候复兴。当我们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差劲，或者上帝为什么丢弃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灵性的起伏呢是一个一定的现象，那在这个起伏的里面呢，我们希望说起一次复一次起一次复一次起一次的，我们灵命会越来越晋升，越来越升高。那圣经里面呢有记载不少数次的灵性复兴。在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人面对着以色列人的侵略，他就带领百姓向神悔改，向神委身。所罗门王在他以英明的领导以色列人啊，秉承他父亲的遗志啊，努力的建造圣殿。当圣殿落成的时候，他向神大声祈祷，众民欢呼，神向所罗门显现，重申向他的承诺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我们很多人讲复兴的时候都会把这节圣经拿来，那这个也是我放在这个讲题的前面的一节圣经。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得到复兴的话，我们人要做四件事情，上帝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自卑，要祷告，要寻求神的面，然后要转离他们的恶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上帝就会垂听、赦免跟医治这地。所罗门在为以色列民带来一个极大的灵性的复兴。那在世世的时代，以色列民时而向神，时而背神。神兴起列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带来通国的灵性复兴。亚撒王带领全国的改革，百姓齐聚在耶路撒冷，向神献祭敬拜，全心寻求神。神使他四境平静，不受仇敌的干扰。约沙法年间，以东作乱，王便一心寻求耶和华，向全犹大民宣告禁食。百姓有各城各乡寻求神的面。约沙法王带领百姓祈祷上帝，因着他们痛切的祈祷禁食，神使他们战胜仇敌，无往不利。在被掳的时期，神借着以斯拉和尼西米为被掳的以色列人带来复兴。以色列人在被掳的人中渐渐地忘记了上帝的律法，生活陷在罪中。以斯拉宣读耶和华的书，神的话显示以色列人的罪，因而他们在神面前痛哭、痛悔、认罪。复兴的火就在他们中间燃烧。尼西米带领通国的百姓披麻蒙灰进食，刻苦己身，百姓承认己罪，远离恶道，神的话被人听从，心受感动，诚心敬拜，回转向神，紧紧跟随神的带领。新约时代最伟大的复兴，可以说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的门徒，他们正值他们所仰望的主耶稣受死钉十字架，被埋葬，复活升天而去。他们望着升天的主，他们不是欢心，而是失望。他们所盼望的，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现在走了，现在离我们而去了，所以他们在那里看着耶稣基督的升天，让人失望。当然有天使告诉他，这被接上升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样再来。但是他们当时并不了解，心里面沉重，所以给他们带来颓丧和灰心。马可楼上的等待跟祈祷虽然有一定的果效，但是呢不是很大的奋心。他们那里的祷告有力量，但是看不见实际的果效。那就在那一个时刻，圣灵居然降临，使他们倍感兴奋。彼得被圣灵感动，引用先知约珥的书上的话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侍女，他们要 说预言，在天上要出现奇事，在地上要显出神迹，有火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五旬节，圣灵降临，使教会产生，也因着圣灵的同在与大能，教会在风雨飘摇中一直的成长。其中虽经千疮百孔，他依然凄厉，他在极度软弱的时候，复兴的火就会借着几个人热切的呼求，而圣灵大大的做工。2000年来，圣灵在教会的起伏中不断地带来大复兴。我们信徒需要在神的面前等候，要经历神赐给我们灵性的复兴。复兴的景象是什么呢？复兴，灵性的复兴，不是一种狂喜或是一时的兴奋，灵性的复兴也不是喊口号。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很会喊很会叫，但是呢，不是喊复兴，不是喊口号，复兴也不是跳领舞，复兴更不是凑热闹，复兴乃是生命的改变，灵命的精神。所以真正的复兴必须带来长远的属灵影响。英国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四不真牧师，他有这样的话说，他对真正的复兴提出八项的证据，就是说根据这八方面来看到底复兴是不是真的。这边一共有八项，我想请大家来把它跟我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复兴的第一个现象，请大家念：对神的话有着不寻常的饥渴，对灵魂的需要随时都能讲说我关心。第二，对罪极度的敏感，深觉自己不配，急于祈祷寻求赦免及追求圣洁。第三，单一热切的感激基督救赎的牺牲，及欢喜的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第四，借着生命和态度的改变，将自己献上并靠恩与主立约。第五，喜悦于公道与私道及神所有的圣徒。第六，感觉与神极为亲近，在圣灵里的喜乐，并充满了感谢与赞美，爱心大为增加，并深切的与基督徒的合一，有对别人得救极大的负担，并大胆的见证神在他儿子里所赐的恩典。那这八方面来说，那可以总括的来说，一个是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复兴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非常迫切的热切的渴慕。那我知道在我们国内的教会，特别是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没有机会，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圣经这样多的时候，许多的人没有圣经，但是他们爱慕主的话，所以他们就抄写圣经，有的整本的马太福音抄起来，或者整卷的书抄起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现象，或者说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自由的时候，他们不可以把圣经摆在台面上的时候，他们爱慕神的话，他们背诵神的话，对上帝的话语渴慕。当我们渴慕上帝的道的时候，神就使我们的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复兴。对罪敏感，对罪敏感，对祷告有兴趣，对失丧的灵魂有负担。复兴的景象也就是这些。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我们渴望复兴，但是我们看到教会的现象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到国内去走走的话，像我们的海外的传道人到国内去看看的时候，有时候得到很多的激励。我常常说，不是我教你们，是我向你们学习学习。但是呢，我有一个恐惧，就是说当这个环境渐渐的改变的时候环境慢慢的比较容易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命就开始松懈下来。所以呢，我们复兴呢也有它的难处。复兴有什么难处呢？总括的来说，有我提出来五样。第一个呢，这个清幽的失去，那就是说你不再有很清静的环境。那今天我们实在是没有安静的时刻。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手机这个手机，那手机随时响。在礼拜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你正在讲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手机响了。那手机响了呢，我们大家都左望右望好像整个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有一年去国内一个地方去上课，去教课，每一个人都有手机。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这个手机响了，那个手机响了。那开始我是外地人，不好意思。后来我想，我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说你要来上课的时候，就不要把手机带在身边。他说要做生意，我知道国内有些传道人也是做生意的，就是代职传道，他做生意，所以一面上课的时候还一面要听电话，要做生意。那我心里面很不高兴。然后如果你要做传道的时候就做传道，那这两天三天五天的时间把手机关掉，不做生意也可以。他说没饭吃，我说饿不死。后来我们的领导，教会的领导说请大家把它摆在震动的那一项。我说震动也不行，震动的时候你也知道对不对？震动你也知道，你要拿起来要去听电话，要跑出去，那你要像我们这里聚会时间很长所以你要上厕所我们都原谅你，但是你出去听电话我就不原谅你。这个电话不需要听，把它关起来。我们失去了清幽，我们这个安静，连这么一点安静的时间你都不肯搬出来，不能拿出来安安静静的聆听上帝的声音。我们没有时间来等候上帝，我们没有时间来静静的聆听圣灵要向我们心灵的深处所要发出来的微小的声音。那这样的结果就是带来我们心灵的疲乏，好累。有的人说我做基督徒很累，为什么你做基督徒很累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分出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我做传道的，做牧师是很忙，是很多事情，但是我每次有机会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这个双膝一跪下来的时候，我整个的人都放松，能够在主面前有片刻的安息。这里讲到心灵的疲乏，诗篇里面有一句说，他将他们所要的赐给他，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弟兄姐妹，我们为着许多的事忙了， 但是呢，唯一不可少的是，我们却把它忘记了。所以福星是有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是有它的难处。那复兴呢，也有许多的拦阻。有一首诗歌叫做《愿那复兴我的灵活再一次来复兴我》，起初的爱心，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盼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再得着。那这首诗歌里面呢，一共写了六句话，六句话。那这六句话呢，可能就是描写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的景况。他说有明媚的春光，明媚的春光，多么好，多么好！有看到大太阳，明媚的。但是人在什么呢？人在陶醉，陶醉在白日梦，醉生梦死。有幸福的生活啊，就在这个幸福的生活里面来欢乐，然后呢稳妥的事业，这个是这首歌里面讲的稳妥的事业。也许你在中国刚刚下岗，所以没有工作，没有事业，也许心里面很沉重，生命里面经历许多的患难痛苦，也使我们灰心丧志，百病缠身，还有百般的试炼，使我们产生惧怕。我们人有三怕：怕穷、怕老，还有怕死。但是基督徒应该是不怕死啊，不怕死。那就是这些东西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我们怎么能够看见，怎么能够经验这个复兴的来临呢？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他，我前面讲的复兴不是我们的渴望，不是我们的意愿，复兴乃是上帝的作为。那教会的复兴与个人的复兴不是凭空的飞来啊，追溯历史的根源，每一次的复兴都有其特殊的途径，但是呢总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个，如果复兴要来的话，如果复兴要走上复兴的途径的话，我们必须扎根于上帝的话，扎根于真理。真理，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高声宣讲神的道的时候，他将神的作为、基督来世的目的向以色列人宣示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奇事、异能、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彼得这样讲道的时候，如此有力的传讲神的话，人们的反应是自然可知的。所以当人听到这个道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觉得扎心，才会有反应。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有功效的，神的道是好像比两刃的利剑更快，更能够刺透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剖开，连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这是神的道，是 复兴的能源。历史上有许多人的复兴都是与神的话的传讲有直接的关系。英国的一个去英国传道的有叫做 St. Patrick， 他在爱尔兰传扬福音30年，建立教会、修道院及神学院，连续4个世纪都派传教士去领多人归主，就是因为他注重上帝的道，他到所到之处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14世纪的波西米亚的一个灵性大复兴，是因为约翰哈斯这位同工的讲道所带来的复兴。那奥古斯丁派的一个意大利的修士叫做巴纳诺拉，宣讲弗洛伦斯的城的罪的时候，神验中了他宣讲，他的宣讲使那个城得到极大的复兴，于是全城都改观了。所以我们还有以后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新英格兰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什么地方神的话被传讲，什么地方就有复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 当这个保罗到比利亚去的时候，知道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当他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语就给他们点燃里面的热火。当耶稣基督复活在以马忤斯路上走的时候，遇见了两个门徒灰心丧志，非常的失望。耶稣跟他们一起座谈的时候，把圣经从诗篇跟先知的时候，凡关于弥赛亚的事情都向他们讲解。当耶稣忽然间消失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刚才他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心里火热吗？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什么地方传讲神的道，什么地方就会带来复兴。第二，复兴是建立于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以利亚恳切的祷告就带来倾盆的大雨。当然在此之前，以利亚祷告说3年不下雨，雨就不下来。圣经也说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心智的人，但是他祷告不下雨，雨就不下来。他祷告的时候在加密山顶上，他再次祷告的时候，远远的看到好像一朵云彩，慢慢的大雨就来临了。神恩雨的大复兴也是由信徒恳切祷告而来。早期的教会面临着更多的难处，使徒因为传讲基督医治病人而遭受到逼迫。在那一种的情况之下，教会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圣经记载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祷告讲神的道，讲神的道被逼迫，然后来再祷告。摩拉威的弟兄会在大卫科森的领导之下创立了主的守望者的团契。在开始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些的困难，在1727年5月开始了数月的祷告会来寻求神，彼此代祷。在8月13日，圣灵大大的降临浇灌他们，在他们中间带来 伟大的合一，并且因此而开始了代祷的事工，延续了差不多100多年，并且在未来的200多年当中，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各大洲去传福音。还有约翰威斯里，还有芬尼，再说的话就更多了。稍微提一下韩国的教会，我是韩国的华侨，从小出生长大在韩国，韩国教会的大复兴，很可惜我没有机会经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韩国。但是韩国的教会开始是在日本的压迫之下，许多的基督徒受迫害。那在受迫害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否认主，屈服在逼迫的下面。你知道，我听韩国牧师告诉我，他说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日本人用很残酷的方法来刑罚韩国的基督徒。有的呢是在你的这个指甲跟肉之间用钉子往里扎，刚刚我们看那个图片，耶稣钉十字架，其实呢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擎不住身体的重量，所以钉十字架是钉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也是历史告诉我们，也研究钉十字架的。那韩国人呢，受逼迫的时候，钉子呢是从你的指甲里面钉进去，你想有多痛。还有一种呢，就把你吊腿朝上吊起来，然后呢从你的鼻孔里面灌辣椒水。韩国人喜欢吃辣椒，喜欢吃 kimchi， 所以呢用那个辣椒水来灌他们的鼻子，要他们不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或者不要他们信耶稣。所以在这样的残酷的逼迫之下呢，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否认基督，一种人是没有否认基督。后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韩国得到解放独立以后呢，这些否认主的人否认在苦难里面否认主的人，现在自由了，心里面就很难过，觉得自己怎么会否认主，所以就悔改，祷告悔改。这是韩国教会之所以复兴跟祷告是从悔改开始的，他们悔改认罪，求主赦免，然后呢就热心的去传福音，教会就兴旺起来。那另外一批人呢，是在大患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否认主，坚持到底，灌辣椒水也好，钉手指也好，他们就死也不要否认耶稣，也有这样的人。那这样人这个胜利以后解放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点骄傲，你知道吗？就看不起这些否认主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信什么耶稣，有难处就否认主，所以他们也看不起他们。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这些否认主的人就悔改祷告传福音，教会就兴旺。结果这边的人看他们，哇，他们人数越来越多，我们还是在这里得意洋洋，所以他们也悔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否认主，但是呢我们也要悔改，也要好好的祷告。所以好像有一点比赛，开始有点比赛，这边也祷告，这边也祷告，这边也传福音，这边也传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带来韩国教会的大复兴，人数信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据说是30%，但是不确定。韩国差派了10000多个宣教士出去，昨天张嘉音博士已经给我们一些统计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祷告来的。所以讲道与祷告是在每一个复兴中都不可缺少的。那除了这两者以外呢，还有一个复兴的途径呢，就是彻底的认罪，彻底的认罪。 当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听了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听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扎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觉得扎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就要认罪。但是这种悔改认罪的机会，是因为上帝的道清楚地宣讲。那我刚刚讲，在美国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些清教徒刚刚去的，差不多100年之后，一七八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做约拿丹·爱德华。约拿丹·爱德华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这个牧师，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呢讲道很长，那每一次呢都要2个小时，并且他的讲道呢是讲稿是全部写出来的，然后他就在那里念他的讲稿，念2个小时，啊，差不多念一本书。但是他有很多的讲章，其中有一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就是看过，有一篇讲章的题目叫做《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当他这篇道讲完以后，整个的会场一片死寂，众人都因为他所讲的道觉得扎心，要悔改就悔改，然后就因为这个，在新英格兰美国东部波士顿那边带来了美国初期移民时代的教会大复兴。是知道他说，我们这些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我们最终的结果是要下地狱。若不悔改，若不认罪，我们的终局是在上帝，愤怒的上帝的手中。我们常常讲的是上帝是爱，上帝是慈爱的，但却少讲上帝的公义，更不敢告诉人说，你如果不信耶稣，你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是地狱。他敢讲，就带来极大的众人的悔改，极大的复兴。那个时候，美国的新英格兰一带，就可以说是像孔夫子讲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时人都悔改了，都是悔改的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所以不用担心出门有盗贼来。那这一天我们也听到宋尚杰博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像不像宋尚杰。我刚刚来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人很瘦，身很瘦，个子就这么高，但是呢我那时候留个小平头，所以头发稍微耷拉下来一点。那我一进到我们神学院去的时候，有的人就说，哎，你很像宋尚杰。那我说真的吗？那看看宋尚杰的照片也有一点像。那后来他说宋尚杰的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早上黄牧师说，这个马可为什么回去，是因为他不吃猪肉或者不吃龙虾。宋尚杰博士的解释呢，是马可呢是因为他想家。但是呢宋尚杰讲道的时候有人翻译，所以呢他也是美国留学的博士，会讲英语，所以呢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中文英文都讲。他说马可想家，他不讲马可想家，他说马可 homesick。 homesick 整个意思就是想家。他说马可 homesick。 那这个翻译的人呢不懂英语，以为他讲福州话还是绍兴话， 所以就把它翻成国语的时候，翻成普通话的时候，他说马可回家的原因是因为他好色homesick homesick 很像好色，所以马可回去的原因很多啊，很多，所以我们也不去勉强。但是我要讲的是宋尚姐啊，我刚才讲宋尚姐脾气不好，所以我人不像她，但是想学她的脾气，所以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发脾气，结果同学都不理我，所以没有用。那当开始的时候，当你进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你觉得你了不起，所以人家说你像宋尚杰也认了。可是到第二年的时候，到第三年的时候，到毕业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回去还是回到我的老家，到乡下去做个小传道吧。宋尚杰在他的讲道里面非常强调罪，要人认罪，都说我是个罪人。他把人叫出来，我看他的书，他把人叫出来站在那里，一个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让大家彻底的认罪。所以到今天，到今天我们还看见宋博士当年传福音的效果。我在纽刚刚到美国，到在纽约碰到一个老牧师，那时候他70多岁，他说他是宋尚杰布道的时候结的果子。到处都可以看到真正的悔改带给生命的更新。那再说下去，像前几年美国的一个美国一个大学叫辉登大学，一天晚上他们祷告会的时候，忽然间让大家有一个机会来做见证，结果有一个学生就站出来，站出来讲见证的就讲悔改认罪，讲到自己的罪，结果呢他讲完了后面就跟着一个一个的跟着上来讲，结果当天晚上聚会不能够结束，一直连续一直连续啊，没有睡觉，有的人可能会去，那整个的聚会没有停，一直连续到第四天这样昼夜的同学来认罪悔改。辉登大学是差派那五个宣教士到中美洲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奥嘎族中间被当地的土人杀死的那五个宣教士是从辉登大学出来的。那这一次的复兴他们说又带来许多许多的学生愿意再次献身于宣教。那我们看看今天华人的教会啊，看看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外表上看来好像很兴旺啊，很兴旺，教会里面有不少体面的人啊，衣着高雅，言谈举止都有礼，每个礼拜天有会必到，看起来蛮属于。但是实际上多少人过着一种枯干没有生气没有灵命的生活，对神的话语没有饥渴，对祷告没有兴趣，沉溺在罪中之乐。我们因为犯罪太多而对罪麻木，我们因随从世俗而言行流入世俗下贱。我们今天如果要真正的谈复兴，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进入上帝的道中。我们求那复兴我们的灵火焚烧我们的罪恶，我们求那复兴我们的灵火兴起祷告的勇士，为这个世代的病祷告，我们求那复兴的灵火求神兴起有骨头有胆量的传道人，勇于责备罪，敢 呼吁人悔改。我们需要复兴。我19岁的时候信了耶稣，礼拜天照常是要去礼拜堂敬拜。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在韩国没有像国内有的地方也是没有这个空调，也没有暖气，冬天就生一个火炉。礼拜堂蛮大的，可以坐300人，但是教会里面只有差不多70几个人，所以在这个大的大厅里面70几个人，又是冬天又是很冷，所以感觉很凉很凄凉。所以我坐在那里，心里面就在很难过，就在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然后我好像里面有个感动，有个感受，如果要教会复兴的话，你要首先复兴你自己。当我坐在那里听到的时候，我韩国华侨的教会没有华侨，没有华人的传道人，我们所有的8个教会的传道人都是韩国人，都是不是朝鲜族，都是韩国人。他们在东北都学会了说普通话，所以可以用普通话讲道。但是那个文化呢，虽然我是长在韩国，文化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牧师讲道也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味道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那这天早上讲到的也是一个韩国的老牧师，70多岁，他讲到的时候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大声疾呼。那他大声讲到的时候，他的假牙忽然就掉出来，然后就被赶快追回去。那我坐在那边看的时候，你们觉得好笑，我觉得不好笑。我坐在看说，圣灵就跟我讲话说，年轻人啊，你坐在那干嘛？这么大的年纪，这么老人家还在那里为神的道大声疾呼，你在干什么？我说，主啊，我那天回应你上帝的呼召，主啊，你要我去我就去，你要我去我就去。所以1963年12月2号，上帝带领我来香港进入建道神学院。今天下午我要请问大家，你还坐在这里做什么？你愿意复兴的灵火来燃烧你吗？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献上给主吗？我不知道昨天晚因为我咳嗽没有参加晚上的聚会，只逃了一堂课，是为了今天好好保养可以讲到。但是我不知道戴牧师有没有呼召，不管有没有呼召，现在我要大家做一件事情，让那复兴的灵火来复兴你，来复兴我。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全然献上，不管是上帝要你去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也好，上帝没有要你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你也要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请刘士母来带领我们唱《求圣灵来复兴我》。
在我唱第一节的时候，大家把自己交出来，有什么要破碎的？有什么要神来管教的？有什么要放弃的？还有不肯的，都摆在神面前。
奉耶稣